弟兄姐妹，我们再接着来，信仰答疑哈。那么我们刚才呢，说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在家里也可以守安息日，不一定非要到教会去守安息日，这种说法对吗？我在前面半个小时啊，因为我们公众号只有半个小时啊，多时间长了就发不上公众号了哈，所以我就是以半个小时为单位。那么刚才我们那半个小时之内呢，是说了有些弟兄姐妹因为教会没法牧养他，或者教会的矛盾太深重哈，他自己觉得还是自己在家里守比较好。这种我是主要是针对这种情况哈。那么现在呢，我想要继续来再跟大家谈第二种情况，就是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或者是因为自己的亲人的身体状况，自己不能够到教会去的，其实也是可以在家里守安息日的。我们。在我自己在牧会当中哈，我遇到两种情况啊，就刚才所讲的两种情况。我去探访了一位姊妹的丈夫啊，这位姊妹的丈夫他其实很支持这位姊妹的啊，这位姊妹很早每个安息天很早就到教堂来浇花什么的，非常虔诚的一位姊妹。然后她丈夫呢，没有到我们教堂来过。那我去探访她的时候呢，她丈夫其实是很懂我们圣经上的道理的，而且他也相信耶稣基督啊，但是他自己有腰椎盘突出啊，就是他不能长久的坐在一个地方啊，他没有办法这样在教堂里长时间的坐，所以出于身体原因，他说他就不到教堂了。我想如果真的是出于身体原因这样的话，其实人是可以在家里守安息日的，我们可以在家里听听道在家里唱唱歌所以这个是一种特殊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还是有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在教会里也是非常的好啊，是一位我们义工骨干，她的丈夫呢更是非常的好。在我看来哈，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别人不到安息天不到教会来，就觉得别人是不信上帝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一种非常自大非常傲慢的一种想法。我们觉得自己到了教会，安息天到了教会，我们就是信主的了啊。其实这是很有欺骗性的。我们这位姊妹的丈夫，他为了照顾自己年迈的父亲啊，他就长期的在家，甚至去旅游都难得旅游啊。他其实有兄弟姐妹但是兄弟姐妹基本上不帮他，也不说不帮嘛，总归就是没有出于帮他一起轮流照顾的这样的局面哈。但是他一点怨言都没有听说他父亲的财产还是在弟兄姊妹当中均分的，也没说因为他照顾就多给他一点，没有的但是他就是照顾，而且他每天早晨的这个早餐呢，他还会变着花样的给他父亲，给他老父亲吃啊。他自己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啊，但是他还是这样的精心的照顾老父亲，一句怨言都没有。所以这位弟兄他也很支持自己妻子的工作啊，他的已经把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信仰已经实行在自己生活当中，而且我可以说他在安息日照顾他的父亲，在安息日为他父亲变着花样的准备餐饮为他父亲在安息日擦身体清洁陪伴他父亲，这是安息日的真谛安息日就是神让我们要去借着爱人去亲近他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从信仰的深层次，从我们的心当中跟主的关系上去理解遵守安息日，而不要被外在的形式所惑而丢失了这信仰的真谛。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旧约圣经中像历代至上等记载着大量的家谱，家谱人物众多，关系理顺起来也有点费神，有时候很像跳过阅读，但我又相信圣经中的每句话都很重要。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众多的家谱人物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那这个问题呢，我也思考过啊，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困惑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只是来谈谈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哈。圣经的家谱呢，首先它是来自于犹太文化啊，在中东犹太文化当中，其实我们中国以前解放前，包括现在可能个别的大家庭啊，其实他都很看重家谱的，家谱的记载。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当你看到家谱的时候，你会知道自己家学渊源啊，你会知道祖先当中有哪些人才啊，第几代人他是做了什么官啊，他是做了什么善事，借着家谱其实都有记载。所以家谱不光是名字，这些名字也不光是符号啊，这些名字其实是代表着一种传统的传承，一种家族精神的一种传承。一种传统，一种精神遗产哈、所以对于家庭来说，这是他的历史，也是他目前他的这个身份的一个确认吧。人就是由自己历史组成，一个健忘的人他是没有自己的存在感的，人的存在感在于他的历史他过去所经历的家族也是这样。那么对于以色列人就更是如此，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啊，所以他的家谱倒还不光是他这一族的他们的这个经历，他是包括了上帝在救赎计划当中，在救赎历史上对以色列人的作为。所以当你看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八十八呀，大卫呀，这些人这些人的名字就象征了很多东西，有很多含义我记得马太福音的家谱就可以通过马太福音的家谱就可以讲一篇道我以前也讲过就是讲到家谱里头有女子拉合是在里头的，拉合是妓女，但是她因为信靠了神她就成为了耶稣的祖先。然后路德是个摩押人，按理说上帝说摩押人世世代代不得入耶和华的会，不能成为以色列人的，但是因着他归向耶和华，耶和华的恩典领导他所以外邦女子投靠耶和华，成为了耶稣基督的祖先。所以从这里我们发现，就是犹太人他自古以来，他就不是说你有血统，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你就是犹太人，而是以信为本的都是犹太人，都是神的选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耶稣也不是纯种的犹太人，因为从路德那个开始他就有摩押血统在里头了，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他就是纯正的犹太人，路德也是纯正的犹太人，不是从血统，而是从他的信心，他的信仰纯正所以家谱其实他也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对耶稣的家谱很熟悉一点，因为他上面有些故事，但是圣经历代志上的一些家谱，还有创世纪的一些家谱我们就对那些人物不大了解，但是如果是当时代的人，他肯定是了解这些人的，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一个故事这些人本身就代表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所以我们今天是因为距离这个家谱的时间太遥远我们对圣经历史也不熟悉所以呢，我们这些家谱对我们来说就没有意义了。其实不光是家谱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可能我想我们听众当中对于自己外公外婆可能有意识可能还知道他们的一些事情，像我根本就没见到过他们，但是我还是尊重他们，心中会爷爷奶奶这些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知道他们的一些事情，很少的一些事情。但是你再说外公的爸爸是谁，爷爷的爸爸，那就一点概念都没有了。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他们就已经是属于像创世纪里头的有一些家谱的那些人物一样，他们跟我们没有关系了那是因为我们不熟悉所以我们不熟悉不等于圣经记载家谱的时候对当时的人不熟悉，不是这样的。所以家谱代表着神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有故事象征着神的故事是一个上帝救赎计划的一个缩影救赎历史的一个缩影。还有一个家谱呢，就是你比如说特别说到耶稣的家谱，还有也记载摩西亚伦的家谱，其实他也是说明耶稣的家谱，他是要说明耶稣基督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 后裔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他所以说明这一个，因为这个家谱是可以从圣殿里头去考察的啊，在当时，这证明了耶稣的身份的合法性啊。所以这是耶稣的家谱。那么历代志啊，什么创世纪啊，这些家谱，为什么汇集在一些其他理由？可能也就是告诉后来的人，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啊，这些人都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有的很多时候有些人会说创世纪是神话啊，他们会把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所有的记载都认为是神话啊，像我们盘古开天辟地那样的神话，女娲补天那样的神话啊。但是呢，圣经记载家谱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啊，他们确实存在过啊。那么还有一个目的啊，我自己想的哈，就是比如说创世纪第五章啊，你会看到，什么谁活了多少岁生儿养女啊，然后又活了多少岁就死了，谁活了多少岁生儿养女，然后又活了多少岁又死了，就不断的重复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家谱的记载，特别是创世纪五章的那个记载，就让人觉得跟创世纪一章二章那个反差太大了啊。创世纪一章二章是个多和平的一个世界，没有死亡的啊，生儿养女但是不会死亡。但是到了创世纪第五章，你就会看到，哎呀，这人一辈子好像就是这样的哈，活了以后生儿养女，生儿养女以后再活，活了以后就死了啊，每个人都是这样。那你看到家谱，你就觉得这人一辈子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脱不去的啊。那实际上看到这个过后，你会有一种感叹，那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啊？生命的意义何在？其实创世纪第五章它是它也同样间接的告诉我们，其实这样的活，这样的生孩子，再活再死，没有神，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啊。但是当有了神，有了上帝过后，这些人他们就是带着盼望活着，然后带着盼望去死的啊。他们活的时候肯定也活得很精彩啊，他们的生命啊，虽然是同样的模式，但是的生命因为有了上帝，它的内容就有了不一样。啊，就像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现在其实也是跟周围人一样，上班，吃饭，工作，学习，然后变老，然后死了啊，火葬场，大家都是这样。虽然大家都是走的这一个模式，但是信仰使我们大家最终的归属不一样，使我们整个过程当中的心态不一样啊。那么曾经有一个故事是我老师讲的啊，我老师是研究但以理书的一个专家啊，叫Zdravko Stefanovic 啊，他是写的我们本会的圣经注释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那个他自己专门写了一本但以理书的注释。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讲的一个小女孩啊，我觉得我以前可能在讲道当中讲过一个小女孩啊，她呢一直，她是在我们安息日会的啊，她一直希望她爸爸能够跟她一起去教会，但他爸爸总不去。但突然有一天他爸爸说他要去了哈，一大早的时候他爸爸说今天我陪你去。但这个女儿呢，小女孩又不干了，她又想，哎，她想最好叫他爸别去，但是又不好意思说，因为他爸爸好不容易说要去嘛，他不好服了他的意思。那他为什么不想他爸爸去呢？因为他知道今那一天那个安息日牧师不在，因为牧师有好几家教会，他是轮流去的啊，正好那个安息天牧师不到他的那个教会去，他那教会是个小教会。那么每次牧师不在教会的时候呢，他就会教会有一个很年老的长老，就会站起来随便翻圣经，然后随口就读圣经，读完了圣经了，大家唱唱歌，然后就走了啊，就整个讲到没有什么好吸引人的啊。所以他不希望他爸爸那天去，结果他爸爸呢又说要去，他不好意思，他就只有硬着头皮带着他爸爸去了。结果他第一个到教堂，过了一会儿长老来了啊，长老来了把门开开，然后几个白发人跟他一个小女孩和他爸爸啊，他们坐在一起，小小的教会，一个乡村教会。好像长老正如他所想的所担心的，长老就把圣经一翻开啊，翻到然后手一指，指到哪里呢？创世纪第五章啊。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五章啊，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造自己的形象 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诺士。赛特生以诺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诺士活到90岁生了该兰。以诺士生该兰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等等啊，一直到很久，总归就是活了多少年生了谁，活了多少年生儿养女，然后就死了。哎呦，这个小女孩听到这个啊，简直就是心里啊就着急得不得了，但是又没办法，然后她就一直耷拉着脑袋哈，整个过程后来聚会总算完了，唱完歌大家走了，在路上的时候她就不吭声呐，他就心里好懊恼，他想他完了完了，他爸爸再也不要跟他到教堂了。就他爸爸呢主动找他说，哎，说你今天怎么不高兴啊，我今天到教会我倒觉得蛮好的，哎，我很庆幸我今天到你们教会来了。听说怎么会，爸爸，你他心里想爸爸可能在讽刺他吧哈，心里想你一天到晚到教会就是到这样的教会。嗯，结果他爸说，他说是啊，他说今天我得到了，他说你看啊，今天那个家谱上说人活了多少岁生儿养女，但是最终啊这些人又都死了啊，这个人呢、啊、都逃不过一死啊，不管你活了多少岁你最后都要死，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也会是这样啊，但是我的确应该想一想死之前啊应该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心态去死了，我要跟你一样信上帝啊。这个小女孩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就说在圣经当中啊，圣经它的确是天书，它是神的话，上帝他是可以用石头来给他做见证的，既然如此，那么圣经上的话更是可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感动人心啊，来达到圣灵呼唤人的效果，来达到上帝救赎人的结果。任何一段枯燥的在圣灵都可以把它用得淋漓尽致，意想不到啊。所以家谱的人物主要目的是什么，我们继续想啊，我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简单猜测，以后还可以问耶稣基督啊，没关系。好，我们再来看第三，刘牧师您好，罗伯安的孙子亚萨王是不是得救的吗啊？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啊，我呢是这样看，就是我们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应该问的。为什么呢？因为得不得救不是我们说了算，得不得救是每个人自己，比如说我得不得救我自己知道啊，我自己知道，还有谁知道？那就上帝知道，第三个人他就不知道了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改掉自己这一个想要做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毛病啊。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哎，他得不得救啊，那佛教徒得不得救啊，道教徒得不得救啊，无神论者得不得救啊，等等啊。我是说其实我们只需关注自己得不得救啊，就像彼得啊问耶稣说这人以后如何，他想问约翰以后将来如何，耶稣怎么回答的？不关你的事，不关你的事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把别人的问题还给别人，还给神，不要把别人的问题据为己有，做一个贪心的人啊！贪心不光是贪别人的财物，还包括贪这类的问题啊，某某得不得救啊？我们只需要关心自己得不得救就好了。我们在这一点上要学会谦卑啊！我以前也讲过，穆斯林我在昭通的时候，90年代，大概是98年、97年的时候啊，我跟我妈妈我们一块儿到昭通，四川的昭通去。昭通是我们靠云南的那个地方了，好像是云南昭通吧啊，昭通那个地方啊有天主教，我们在那边碰到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啊，那个神父很好的一个人，然后还碰到一个小阿訇，在饭店吃面的时候。碰那个小孩大概就16、17岁的样子，还是18岁我忘了，他是个阿訇啊，就伊斯兰教的牧师，等于是啊，是阿訇。然后当时呢我就问他啊，我说我们谈着谈着我就跟他讲，我说哎，我说我有个老师 他是印尼人，他从小就是信伊斯兰教的啊。我的老师以前是我 IS 的一个印尼的一个教授，叫苏玛纳啊。我苏玛纳老师啊是个男的，他从小就信伊斯兰教的，但是后来他爸就把他送到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去读书，因为基督教学校可以学英文，他爸爸是想他儿子学英文。哪知道呢，苏玛纳老师呢，小的时候跑在那个学校学英文，过后那个学校还是我们安师会办的呢，他就叫每个学生要读圣经。这个苏玛纳就读圣经读圣经，读着读着他就觉得自己要信上帝了，然后最后是背着他的父母就去受了洗，成为了基督徒，然后最后被他的父母赶出了家。他的父亲是一个大的庄园主啊，他是他父亲的唯一的儿子，他有一个姐姐，好像还有个妹妹，就没有兄弟姐，就没有兄弟了，就他一个独子啊。他父亲就把他赶出去了，结果他就真的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人啊。我就问这个阿訇，我说你认为我老师能够得救吗？因为我想是他从他伊斯兰教的角度嘛。结果这个阿訇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我从此再也不问谁得不得救的事情了。他怎么回答？他面不改色心不跳的，非常自然的啊，而且垂着眼睛非常谦卑的那个神态啊，他说这是阿拉的旨意，要看阿拉的旨意啊，就是要看他们的真主的旨意，看神的旨意，不是他所能决定的。所以虽然在我们就觉得这个苏玛纳他都背叛了伊斯兰教嘛，如果从伊斯兰教的角度讲，肯定会觉得他应该回答的是他不能得救，因为他背叛了真主啊，他去改信了，他不再信伊斯兰教。但是这个小阿訇他就说，这要看真主的旨意，他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论断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以后再也不要去问谁能不能得救啊。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除了这个人本身和神，没有人能够回答。而且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别人得不得救的问题呢？跟我们不相干的啊！我们现在应该是一心仰望主，然后反思检查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得救了，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跟天父上帝建立的这一种父子父女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我们可以确定我们今天是否已经得救了。如果您觉得自己还没有得救，那说明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还有一些事情在阻碍着你与天父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跪下来祷告。好，我们再来看，再来看一道题哈，基督徒能喝酵素吗？那个安息能不能看电视，我们下次再来啊。今天我们就来看，基督徒能喝酵素吗？那么这个呢，我想说一下的就是，首先呢，我是觉得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实际上是需要用常识和理智、理性去看待问题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信上帝信傻了哈，就有些时候对于一些基本的判断我们都不具备啊。你像酵素是一些水果啊什么的发酵过后啊是怎么样，反正总归是帮助消化的吧，它会产生一种酶。这个为什么不能喝呢？我觉得提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哈，为什么会提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有的人就说，那不是说不要吃发酵的东西吗？圣经上没有这么说，圣经上说的是过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不可有酵，但并不是说你平时不吃有酵的东西啊，这个圣经上从来没有教导过啊。我们有很多时候基督福音是会的人，还有的时候信耶稣信久了，信得很偏啊，稀奇古怪的一些思想都信出来了啊，把圣经看得也不明不白的，拿着一部分不分前后上下文，然后就觉得这是放之四海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酵素如果你想喝没什么不可以喝，但是有一点，我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我发觉这个安息日会的人呢，他跟风啊，而且盲目的从众心理非常强烈。我想这个酵素可能在我从88年开始走进安息日会啊，一直到现在，酵素好像都已经是这最近流行的一个东西啊。我记得我婆婆生病的时候， 大概是2001-20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安息日会流行的是什么？棒啊，牛棒，哎，牛棒，哇，这个就是言必称牛棒那段时间，什么牛棒包治百病啊，然后什么高血压要牛棒，什么糖尿病要牛棒，癌症要牛棒啊，好，风行一时。好像你那个时候你不知道牛蒡，你都不属灵那种味道，你不喝牛蒡也不属灵那种味道，风行一时，在当时的教会里头，把牛蒡吹得神了。然后后来好像还流行过一段时期小麦草啊，那也是包治百病啊，也是癌症，什么都治。后来小麦草不流行了，然后又是亚麻籽，好像又开始了。亚麻籽好像搁了好久，又开始了。反正什么东西也是包治百病的，这个亚麻籽啊，也都是的。现在又来了一个酵素包治百病啊，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而且呢，还关键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就发现，就是说基督福联是会信徒吧，他重视健康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就是你不要把健康当做头等大事。就说好像就是唯健康论也不好啊，那不是应了保罗的那句话，他们所拜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啊。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有一点喧宾夺主了。怀师母说，健康的改良的信息是福音的左膀右臂，啊，是福音的右手，但现在弄得来福音不传了，一天到晚就去搞健康。你看那些教会那些长老牧师们，好多人自己正业不做。啊，不务正业，然后自己就跑去弄健康疗养院，这是我一直是反对的。我们到教会来不是在养生俱乐部里头，不是，我们是要按照上帝的要求啊，上帝的期望啊，吩咐去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作为基督教会，作为牧师长老，我们首要任务是传福音，基督的福音，圣经的福音，健康信息只是福音的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在这里真的是请弟兄姐妹啊，在安息日预备日之前啊，预备日的时候，大家真的需要需要思考啊，需要思考这个问题。自己是不是一个跟风的人？自己对于健康的这种，是不是达到狂热的地步了？好，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大家。